大家好。Today is a Unity Sunday. The message will be in Mandarin. If you don't have the headset phone, please get it from the ushers. So where the usher is standing, you see, there are four ushers on four corners. Yeah, please ask the headset phone. Yeah. Okay. This morning's message will be in 1 Corinthians. 这个早晨的信息是。还会是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一次，我们是讲的是保罗的领导力，保罗的领导力。那因为我们昨天有一整天的Global Leadership Summit， 就是所谓的领袖峰会，领导力的领袖峰会。那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去参加这个峰会。那我不知道你个人对于这次的峰会当中第一天的信息最得着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我相信每一个参加的人都会有你自己的体会，或者有某一点是你最深刻的领受。那我也有我自己的领受。就这么多年来，我自从第一次在98年在瑞典参加这个峰会，到今天已经快将近20年，我始终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没有答案。昨天我有答案了，就是为什么？我的领导力就是不及 Bill Hybels， 你知道吗？原来昨天 Bill Hybels 告诉我答案，这个问题出在我的老师身上，因为他不到十岁，他可以调动整个班级的资源跟老师对抗，把老师弄得吓得半死，居然老师说：“哎，你很有领导力啊！”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国是不会发生的。Anyway， 我的重点并不是说要探讨我们中国的老师或者是学生怎么样被教导的问题。我想我们今天一同思考的也是呼应这个 GLS 的，就是关于领导力的问题。什么是领导力？如果你参加峰会，你会看到我们的一个大的标题说领导力是什么？是 influence， 这个 leadership 是影响力。领导力就是影响力。当你对别人产生影响的时候，你就有领导力。那么同时我们也会开始思考，如果每一个人都有领导力的，每个人都有影响力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领导力了？如果每个人都有领导力，每个人都是 leader 的话，谁来 follow？ 每个人都是 leader 的时候，谁来做跟随者呢？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结束这堂讲道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答案，什么是领导力？当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启发。我们一同看保罗的领导力的之前，我们也发现原来在旧约圣经，原来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以色列历史上的人物，不管是亚伯拉罕，不管是摩西、约书亚、大卫、约撒母耳，历代的先知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也是一个非常有领导力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到了新约的时代，你就会看到，当上帝恩高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服侍的时候，耶稣成为从这个世界古到今最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很可惜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耶稣所建立的这个领导力的这种定义是非常有距离的。那在我们一同看哥林多前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领导，使徒保罗是一个怎么样带领一个有问题的教会，一个充满了困难的教会，一个甚至充满了跟上帝原来建造教会非常远的距离当中的这些教会，我们当如何从当中来学习。我看到第一个方面，保罗是一个非常勇敢、勇于冒险的领袖。保罗这个领袖跟很多领袖不一样，他是非常敢冒险的。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你会发现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的职堂，这个教会是他建立的。他建立这个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出现很多问题，他不像很多牧师看到教会的问题不敢去碰。相反，你看。他这个牧师是非常勇敢的，他冒风险的，因为他冒着被人骂、被人误会、被人误会，都是。 但是他敢抛出他的问题。他在第一章十到十二节说什么？他说我劝你们中间不可以分党啊，我听说你们中间可以分党。他一开始写封信给人家，没有去赞美人家，没有去说别人多好多好，而是说哎，我劝你们不可以做什么。哎，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一个教会的牧师老是说你们有问题，你会怎么想？所以我们 Pastor Peter 他啊，非常 kind person， 对不对？anyway， 所以保罗他一开始就指出他们的问题，并且不断的指出他们的问题。你会看到哥林多教会有纷争，有结党，有乱伦，有诉讼，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打官司，他就把他们的问题一个一个揭开来。保罗是鼓起了生命的勇气去指出这些问题。而且如果你仔细看，保罗的一生都是一个敢冒风险的人。保罗为什么会去哥林多建立教会的？我曾经讲过，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一到十八节，你会看到十七节，保罗去到哥林多建立教会，但是之前他在哪里？他在雅典。为什么会在雅典？因为他当时第二次旅行布道在亚洲的时候，突然得到一个梦里面的异象，看到有马其顿的呼声，所谓 Macedonia Vision 啊 ，Macedonia Vision。当这个呼声来的时候，他就回应了这个呼声，他去到了什么？他去到了马其顿。而在马其顿这个地方，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没有任何的背景，但是他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去到马其顿的教会，去马其顿建立教会。而感谢上帝，事实让我们看到的是，马其顿所建立的教会都非常优秀。在保罗今后的旅行布道当中，你会发现腓立比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些教会都是非常支持保罗的服事。所以可见保罗得到了这个呼声，回应了这个呼声，得到了这个异象，回应了这个异象，得到了这个冒险的挑战，回应了这个冒险的挑战，看到上帝的带领。所以保罗不单单在职堂的工作当中冒险，他在宣教的意向当中敢于冒险，并且他在牧养的工作当中也敢于冒险。我们去年讲什么？我讲什么？去年我用了23堂讲什么？讲加拉太书，对不对？加拉太书是什么？就是保罗牧养这些人当中出现的问题，他是怎么样回应他们的，对不对？还记不记得加拉太书一开始保罗就说，无论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当被咒诅。哇，天哪！他说你们如果有人来跟你们传的跟我不一样，他是被咒诅。我敢讲这句话吗？啊，我说如果你传的是异教，你被咒诅，我心里可以这么想，但我不敢讲啊，对不对 Pastor Jesse 啊？ Are you agree with me? Sorry 啊。但是呢，他还不断的在挑战他们，说你们是要被咒诅的。他两次重复说你们是被咒诅的。这样的勇气今天很多传道人没有啊。今天我们什么？我们要做好人，我们要 kind， 哎呀，谦卑啊。但是呢，教会的问题呢，教会的困难呢，教会弟兄姐妹的挣扎呢，我们没有办法敢，因为我们怕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流失。今天我们讲到如果太直接、太勇敢、太挑战人心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离开。所以我太太就说，哎，你小心哦，你小心你讲完道，教会从1000人变成10个人呢。我说感谢上帝，如果教会从1000人变成10个人的话，上帝可能就是叫这个10个人留下来。你不要拍掌，你要看我讲的有没有圣经依据。我谢谢你拍掌了，拍掌如果给我拍掌没有意义啊。但是如果我讲的是有圣经依据的，你要拍掌，因为这是圣经这么讲的，有没有？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圣经中文圣经翻得不好，说5000个人，其实不是，我的计算最少12000到15000人。为什么？圣经希腊文说是有5000个男人，成年男人，如果有5000个成年男人，最少有7000个成年女人，因为教会通常姊妹比较多，对不对？加在一起12000人，还有小孩子，因为什么？5饼2鱼是谁带来的？小孩子带来的。所以5饼2鱼小孩子带来之后会怎么样？这个人数可能就15000。 但是当耶稣讲到哥哥他十字架，你们要如果不吃我的血喝我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不能够永生有份，与我无份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他此话甚难听，他们就离开耶稣，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教会从增长开始 decline，not church growth but church decline，church 教会开始减少，最后只剩下十二个人，其中还出了一个坏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耶稣是一个敢于冒险的领袖，耶稣是一个敢于面对挑战回应挑战并且勇敢的面对罪恶的领袖。有一个芭蕾舞老师教一群女孩子，很小的女孩子，然后一个星探来说，哎，他说你看这些小孩子当中，这些女孩子当中，谁将来可以成为首席带领者，别人都在后面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啊！四小天鹅怎么看你知道吗？你看他出来的脚是不是齐的，唰唰唰，对不对？哎，但是谁成为首席呢？那个老师讲的很有意思，他说我现在不知道，但是很快就知道。怎么知道？这些小孩子当中，谁敢犯错，谁敢尝试新的东西，谁敢勇于摔倒了还爬起来的，他会成为首席。其他的就在后面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是不是？同样道理啊，我们今年纪念马丁路德五百周年，宗教改革五百周年刚刚过掉，10月31号啊，五百周年，很勇敢的一个人跑到什么维登堡的主教堂的门口，钉上96条，向整个欧洲、全世界的教会宣战。他的勇气哪里来？他是一个敢于冒险的领袖，马丁路德。因为什么？如果我们做的真理不合的时候，我要站起来，哪怕整个欧洲、整个世界、整个教会、整个 Catholic Church 全世界的天主教会都会每个人吐一吐唾沫就把他淹死了，但是他敢站起来回应这个挑战，我们敢吗？我们敢吗？所以很多时候人家问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安全的答案就是说我们祷告吧。当然需要祷告，真的需要祷告，但是这个我们祷告吧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回应一个推脱，而是说我们如何在真理的基础上去面对。马丁路德被到去被抓的去受审的时候，很多人叫他不要去，他说你去了的话你的生命会有危险。马丁路德什么？他说我可以去。他说他面对审问他的人，他说你们在我身上可以盼望任何事情，但是你们不要盼望我会害怕，不要盼望我会什么，我会妥协，我会勇敢地面对你们的审问，我绝不逃避。我前段时间我们夫妇去参加一个国外的聚会，那个讲道的牧师是我的好朋友，那讲得非常好。那其中讲到一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起长，就教会是稗子跟麦子一起长，大家都知道耶稣的比喻，对不对？就好的羊，真正属于上帝的羊，跟什么里面魔鬼使用的也一起在长。那他有一个，他当时就我就记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应该怎么用怎么办。他是一个牧养了30多年教会经验的非常非常有经验的牧师，他说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把这个稗子什么拔出来，但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要拔，因为拔出来的时候会带来伤害，所以呢就让它一起长，到末日的时候总会知道。但是你要知道耶稣的教导是没有错这个方面，但是很多时候给我们提醒的是说，如果我们看到教会的困难，弟兄姐妹中间的问题我们都不敢碰，那也不对啊，我们都不敢去劝，我们怕触了他的底线，我们怕触了他的生命中的痛，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碰，这是一个技巧。保罗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他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你知道做爱心说诚实话多么难吗？太难了。什么叫用爱心说诚实话？当你真的为他的痛苦为他的挣扎祷告的你自己都流泪不止的时候，你实在要有勇气去跟他谈，但是你不要因为指出他的问题你自己就觉得很开心，你就觉得自己很满足，你就觉得自己哎呀你看我多好。我劝你不要去跟他谈。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的软弱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有保罗，有耶稣基督，有马丁路德这样生命中的勇敢。这在动物世界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你知道狮群一起的时候，狮群最最最最最后能够带领这个狮群的，不是那个最强壮的那个，不是他的基因最好的那个，不是，从来不是，而是那个最勇敢的那个狮子。而最勇敢的狮子，他常常能够斗败那个什么基因最好有沉船的，有很体魄很强壮的那个。因为什么？那个不够勇敢。求神帮助我们在属灵上有像马丁路德这样的勇敢，像保罗这样的勇敢。但是勇敢的人会不会惧怕？也会惧怕。马丁路德虽然说我不怕，但是他也怕。想不想听听？马丁路德有一次，因为全欧洲的教会都在咒诅他，全世界的牧师都在对付他的时候，他实在是 depressed 的不得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面对的不得了，所以他的脸就像一个寡妇一样。然后他太太就看到了，他是全世界第一个神父娶太太的啊，娶了一个修女。他太太就说：“哎，你为什么？”他太太跟他说：“他你知道吗？今天上帝死了。”他说：“怎么会？上帝怎么会死？”他说：“如果既然上帝没有死，那为什么你的脸给人看起来像上帝都已经死掉了一样？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就看到马丁路德虽然很勇敢，但是勇敢的人还会什么？还会害怕的。勇敢的人心里面也会颤抖的。所以我讲的第二点，一个 leader 保罗是怎么样战胜恐惧的领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三到五节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跟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在这里他说我是又弱又怕又发战。他为什么会这样？我曾经讲过，他在使徒行传 X 17章，他在阿里帕库斯讲到，他亚里巴古讲到的时候，他面对了希腊最伟大的一群知识分子跟他们辩论，结果什么？他失败了，他没有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带到上帝面前来，所以他被迫离开雅典。但是上帝开了悟，到让他到了哥林多，所以他到哥林多的时候，他说我是又怕又弱又发颤。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我们做牧师的有没有又怕又弱又发颤？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做牧师的很不容易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内心很惧怕。我刚刚得到前段时间我刚刚得到我的一个同班同学，神学院同班同学的一个电话跟我聊天。他说我做了一个梦，因为我们很好朋友，他常常会跟我讲，他我做了一个梦，晚上我睡觉好像在一个牢房里面。他说我的床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袋子，里面都是毒蛇，然后还有一个毒蛇是在外面的，好像要冲上来咬我。那我说你后来这个梦里面发生了什么？他说我就躲在被子里面。他就问我，他说到底这个梦什么意思啊？我就跟他说啊，你有没有发现呢？毒蛇在圣经里面就是什么？魔鬼啊，魔鬼啊，对不对？那么我告诉你，蛇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经验，你们玩过蛇的你们都知道啊，你不去打击它，它不会咬你的。你不去骚扰它，它不会咬你的。你不去碰它，它不会反应你的，对不对？但是你碰它，你触摸它，你打击它的时候，它就什么？咬你。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教会的牧师们这么容易被攻击。为什么？我就跟他说，你还没有骂魔鬼的时候，魔鬼已经要攻击你了。为什么？因为你站的这个位置是替神征战的位置啊。你站在这个位置上，你已经什么？在攻击魔鬼了。所以魔鬼一定打你，怎么打你？各种方法，其中最最狡猾的方法就透过你的会友打击你，就透过弟兄姐妹来攻击你，就透过你的会众从后面来咬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保住保护你们的牧师们， 你们要帮助你们的牧师们，因为他们站在一个位置是最容易被魔鬼攻击的，因为他们首先在那里已经什么，在攻击魔鬼了。所以那个我的这个同学很有意思，他说我躲在被窝里，哎呀，我就说太好了，这个被窝就是上帝嘛，就是上帝温，被窝是很温暖的，对不对？上帝里面就是很温暖。当然我，你不要说这是我解禁哦，也不要说我是解梦哦，我只是跟他聊天哦。那他是在问我这个意见嘛，对不对？我说你这个被窝就是上帝很温暖的家嘛，你躲在，所以哥罗西说什么？你们要躲在我里面，躲在上帝里面。当你躲在上帝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你是被保护的，你是安全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躲在上帝里面？所以保罗是又怕又软弱又胜战惊。在这里面你知道吗，福音书耶稣125次用了一个命令 语气，其中21次是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恐，坦然无惧。而且呢，在这里面让我看到不要惧怕如何战胜惧怕的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如果上帝同在，你不要惧怕。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什么？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惧怕，虽然你们只有11个人，你要面对全世界的反对，但是你不要惧怕。所以你们是小群，你们是一小群，但是因为神你们的父与你们同在，所以你们不要惧怕。第二，爱心的同在。因为什么？约翰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爱可以胜过惧怕。第三个原因，信心的同在。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不会怕。所以保罗自己写信给他的学生提摩太说嘛，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 fear， 不是胆怯的心啊。所以美国一个总统就说嘛，应该害怕的是害怕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但是你要害怕害怕本身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亲爱的牧师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带领一个团队，如果你要带领一群人，你不要害怕，你要什么？相信神与你同在，相信爱与你同在，相信信心与你同在。如果你是站在上帝的这个立场上去 fight， 你不要害怕。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我宣教学的一个老师当时已经退休了，很大年纪，他曾经带领一群，他是一个英国人，他带了一群英国的老太太们去短宣。你知道短宣很有意思啊，他们在非洲飞的这种飞机是螺旋桨的，你知道吗？那么他是一个飞机师，他又是个牧师，所以他就开了这一群老太太们去短宣，他就是 group leader 啊，所谓的这个带队的领队。这个飞机开的时候，那飞得很低的时候，不是很高了，其实就前面有一群乌云，前面有一群乌云。那么他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穿过这个乌云，另外一个就是绕过这个乌云，对不对啊？那么他就选择绕过这个乌云。当他要绕过这个乌云的时候，惨了，他发现这个乌云太大了，有可能飞了，他已经飞了一个小时，他发现还是乌云，还继续飞一个小时就没有油了。当时他非常害怕，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心里面突然就想到，你们这一群飞机，这一小群在飞机上的，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所以他就坦然无惧的就继续。结果油没有的时候，他想还可以滑翔，他就说反正油没有螺旋桨的飞机嘛，还可以滑翔，如果滑翔不动的时候，那就牵耶稣去嘛，也不用害怕嘛。但是当他安全着陆的时候，机上的老太太没有一个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这个 group leader no fears， 这个 group leader 这个带领的团队的人，他没有害怕。我们这两天，我老实说一句，这个 GLS 最好的讲员还是 Bill Hybels。我不知道你们的意见怎么样，我始终认为就是说，这个 Bill Hybels 这个 group leadership 可以成功的举办，跟这个 Bill Hybels 是没有脱去关系的。那五年前我有幸陪他在北京一天，那我在他跟他在一起的这一天当中， 我不可以说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是耶稣改变我的人生，对不对？但是他的确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启发，其中有一点我就发现他敢冒险，他真的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而且他敢做很多人都反对的事情，并且他真的背后受了很多很多，但是他就是给我的感受 No fears， 没有惧怕。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spiritual leader， 你一个属灵的领袖的话，你实在是需要 no fears， 求上帝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个带领团队的人，在帮助我们每一个小组长，帮助我们每一个牧师，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心中没有惧怕，让我们知道，就像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上帝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为什么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为这些刚强仁爱跟谨守都是从上帝来的，而当你从上帝来的这种力量给你的时候，你能够胜过一切的挑战。保罗之前在以色列历史上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重要的人都是这样，其中一个就是约书亚。当摩西这么伟大的领袖离开之后，约书亚要继续这个工作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上帝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约书亚可以继续这个没有完成的工作。我们开始推动牛津的事工，你知道我到牛津病了很多次，真的是又病又怕又冷，这个天气我还是不太适应英国的天气。所以我当时在那里第一个感受，你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给大家听，我发现整个牛津大概是我是最笨的一个，所以我当时我就把这个我的感受跟我的一个弟兄分享了，他说你不应该害怕，你不应该害怕，你只要找到上帝给你的使命，你只要找到上帝给你的工作，你只要找到上帝给你的位分，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胜过。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害怕，都已经差不多要在牛津开始研究一个研究中心了，我们在下个礼拜天会在教会给大家一个公告，关于我们牛津项目现在研究院的项目进展的情况和我们现在筹款的情况，我们都会报告给大家。最后一点，保罗不单单是一个勇敢勇于冒险的领袖，保罗不单单是一个没有胆怯的领袖，胜过胆怯的领袖，保罗还是一个认识自己的领袖。保罗在第二章一到五节说，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宣讲上帝的奥秘，我所讲的道说的话都是什么？不会用智慧的言语，乃是用圣灵跟大能的明证啊！因为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刚刚讲过，保罗离开雅典的时候是失败的，但是他很快从他的失败当中醒悟过来，他是一个能够在上帝面前不断反省自己、认识自己的领袖，他是不断知道自己软弱的领袖。所以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他不再接受人的爱戴，他拒绝只有上帝有的才能够配的荣耀。今天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试探，今天我们太喜欢在人群当中，我也是，我们太容易接受人给我们的掌声，我们太容易接受人给我们的荣耀，我们太容易接受人的称赞，特别在中国大陆，特别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以至于我们不小心去触摸上帝的荣耀。保罗做得非常好，保罗他给我们一个很高的一个学习的功课，第一，他拒绝人的评价，他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为什么？保罗知道哥林多是最讲哲学、最讲思想、最讲逻辑、最讲什么高言大志的，但是他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我所讲的道说的话是用大能圣灵跟大能的明证，对不对？他拒绝让人给他鼓掌，他拒绝让人把他抬起来，他拒绝在人群当中 得到奖赏。但是他说，我要接受的是上帝的什么评价。第二个，他拒绝人的力量。他说，我没有用我所讲的话，说的话，讲的道，乃是用圣灵跟大能的名证。所以呢，他所依靠的是上帝的灵的能力，他不要依靠人自己的能力。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我非常喜欢这一节圣经，第一章他曾经这么讲，他说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啊，不独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全能、圣灵和信心，这是上帝的能力。所以他拒绝人的能力，他拒绝人的力量，他为了得到上帝的力量。他拒绝，也拒绝人的智慧，为了得到上帝的智慧。所以他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上帝的大能。他拒绝人的智慧，甚至，但他却是世界上最智慧的人之一，可能。我昨天在 GLS， 我实在很开心。我觉得我们明年应该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 GLS， 真的是这样。我想我们中间搞 leadership 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些知道，我不太喜欢参加领导力培训。除此之外，除了 GLS 为什么我喜欢它？因为它实在给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对我们的冲击真的很大，能够改变我们对整个 leadership 整个的领导力的看法。我那第一场 Bill Hybels 讲完我们 break 的时候，我到前面来，有一个弟兄走过来，他说啊，你是 Jonathan？ 我说是，我说我不认识你啊。他说我是谁啊？我就知道了，原来是我们 Byron 的好朋友啊。那我们就谈得很深，我们就谈到我们中国的 leadership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有的所谓的领导力，所谓的领导的能力，全部是一样东西为标准的，一样只有一样，财富。你有钱，你是什么没中没不关系，没关系，你只要有钱，你就是只有一样。而以这个东西为导向的，你就看到跟整个基督教跟基督教的价值观完全背离。耶稣给的是什么？是仆人式的领导，是个谦卑牺牲的领导，把他自己放下来，让人踩在他肩上去，是不是？今天我们中国的领导是你们给我跪下来让我踩，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讲到一个很深的一个题目，就是说怎么样让西方的基督教的领导力的价值观影响跟中国文化有个结合，而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新的题目。所以昨天晚上我想到一个很好的，我以后再讲，现在不可以不告诉你们，秘密啊！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保罗这个领袖，他是一个认识自己的领袖。属世的领袖跟属灵的领袖很不一样，属灵的领袖他相信耶稣，属世的领袖相信自己，属灵的领袖认识神，属世的领袖认识人，属灵的领袖寻求上帝的意思，属世界的领袖自己做决定，属神的领袖，属灵的领袖依靠上帝，但是属世界的领袖依靠自己，是不是这样？绝对是这样。但是保罗不是，保罗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他认识神，他也认识自己，所以当他认识神的时候，他就更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第一个人是谁提出的？苏格拉底，可能还要更早， Tylus 可能比苏格拉底还要早200年， Tylus。 但是我告诉你，到孔子的时候，中国的孔子也说到认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什么？是知也。对不起，翻译比较困难一点啊。We are talking about knowing yourself. It's a little bit complicated for the Chinese, you know, old sayings, you know, from the Confucius.、Yeah. 但是呢，你知道啊，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把认识神跟认识人连在一起，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加尔文。加尔文在基督教教义里面第一章就说，认识上帝才能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才能认识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把他的形象放在你里面，所以当你认识上帝的时候，你就能够认识你自己。当你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你更认识上帝啊。所以你为了更认识上帝，你要更认识人，但是你为了更认识人，你需要更认识什么？上帝。 所以你就看到伟大的思想，伟大的神学，而让我们看到原来 knowing yourself is essential for the leadership. This is Paul's leadership. This is Apostle Paul's leadership. 他说认识自己。所以真正的难不是你能否做得怎么好，不是你能够多能力，乃是你是不是知道你是谁，你是不是知道你是谁。 我想我们教会很大，我们中间有很多伟大的领袖们，其实领袖不是最好的，你知道领袖是最容易脏的，对不对？领子跟袖子是最容易脏的嘛，对不对？其实领袖真的很肮脏了，对不对？我没有骂谁，我说是我的领袖啊，我自己的领袖啊，领子跟袖子是不是这样？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中间可以有的人可以带领十个人的团队，有个人可以带领一百个人的团队，有人甚至可以带领一千个人、一万个人，甚至更多的。但是你知道，我们甚至有些有本事的 leaders， 昨天我跟 Pastor Favor 在一起聊，我们在 discussion group discussion 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聊，我们说我们带领我们的下属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带领我们的同事已经不容易了，更难一点的是什么？你带领你的上司，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带领你的上司，你可以带领我，如果你影响我，你就带领我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有一样东西是最难的，就是带领你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带领你自己是最难最难的。如果你不能够认识自己的话，你不可能带领你自己，你懂我意思吗？你唯有认识神，让神光照你自己，知道你的卑微，知道你的软弱，就像保罗说，我是又怕又弱又战惊的时候，你才会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去认识自己，去明白自己，去反省自己，以至于什么？你真的认识神，也真的认识自己，以至于你自己真的能够带领你自己。而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 leader。求主帮助我们。这个 clock 好像坏了，我现在不知道我是不是讲了，时间已经开过了啊！在那边我的眼睛不太 OK。好，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他拒绝在人群中的荣耀啊，他拒绝在人群中的荣耀。属灵的领袖，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属灵的领袖，因为如果你有属灵的影响力，就能够成为属灵的领袖。好了，我们又回到原来刚刚开始我讲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是 leader， who is the follower， 每一个人都是做领导的人，谁来做被领导的人？所以最难的是被领导啊！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是跟随者啊，你知道吗？当我们在每个人在做 leader 的，在做带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又都是跟随者啊，我们不单单是基督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也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上司的带领者，我们还是我们同事，他们可以带领我们，并且你知道，我们的下属也可以带领我们。如果你的心中谦卑够，如果你的心中愿意打开你的心中的眼睛去听这个声音，你就能够被带领，你就能够被你的下属带领，你就能够被你的同事带领，你也能够被你的上司带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种心。属灵的领袖，你必须在基督里找到身份，你必须在基督里找到你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在人群中找到你的地位。如果一个属灵的领袖，今天我们的焦点是放在人群中得到我们的地位，得到我们的身份，你必定迷失在基督里的身份，你必定迷失在基督里的定位，你也必定迷失自己在这个带领的工作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西方的一个 leadership 的这种观念当中，实在是受了基督的信仰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力。我们回到这个Bill Hybels， 我刚刚讲的那个，我不是每个人因为参加这个 Leadership Summit， 我们不知道这个 Leadership Summit Bill Hybels 第一次开场白的时候讲的那个故事，就他还是小学的时候，他们全校的全班的同学，他组织这个全班的同学做一个恶作剧，就是把这个课桌啊 客座掀起来，一秒钟里面同时放下，三四十张客座同时放下所造成的噪音或者是冲击力，绝对可以把这个老师吓死啊！所以当他的老师在写黑板的时候，他的同学们在他的带领下同时放下这个桌板，砰，然后把那个老师吓得半死。结果呢，这个老师就叫他到办公室来了，他想完了，这下完了，这个他会受到怎样的惩罚。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老师第一句话就说，你知道吗，原来你是很有一个 leadership 的人，你这么小你已经可以组织这么大一帮人来对付老师。所以从那天开始，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你看到没有？你知道吗？后来我们跟多加牧师，我们一个 group 讨论的时候，我们 Peter 牧师也在，对不对？多加牧师也在，还有其他几位，我们就说的，哎，为什么西方的老师可以这么做？我们的老师，我从小是被老师迫害长大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像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所以你们笑，对不对？啊，为什么 Bill Hybels 可以？他的老师可以这样的对待他，你不要忘记，我已经讲过，刚刚讲过，这是跟上帝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人里面是有关的。因为他尊重这个小孩子，这么小的小孩子，我是老师，你必须听我的，没有，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我要罚你啊！我叫你爸妈来打屁股啊！不是，而是哇，原来上帝把这么大的这个恩赐给了你这个小孩子，原来上帝把他的形象放在你里面给了你呀，原来你是这么一个伟大的上帝的形象的翻版。这就是加尔文的思想，你知道吗？这是加尔文写基督教要义里面，他说上帝就是底本，上帝就是底本，这个原件，我们是上帝的什么 copy， 我们是上帝的翻版。所以当我们从这个上帝的翻版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是充满了上帝的形象的。所以当你认识自己，你就在认识上帝啊！当你越认识自己，你越认识上帝啊！当你看到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这种美好，你就更加知道怎么样依靠上帝的恩典跟能力去面对你生命中的黑暗。而魔鬼是什么？魔鬼就告诉你，你这个小赤佬，哈哈，我们上海人说小赤佬啊，对不起，这个翻不来的啊，谁都翻不出来，我也不知道 small red 什么whatever， 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可以认识自己，来帮助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最后，我在这里也是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能够像保罗一样的做他那个样做的事情，不是每个人能够做，我们都不能。 Apostle Paul is Apostle Paul， 我们是我们，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中同样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你要有勇气面对，你要有勇敢的心去冒险，同时你不要害怕，因为神与你同在，因为爱与你同在，因为什么？信心与你同在。并且最重要的，你要认识自己，因为认识自己能够帮助你认识上帝。阿们。